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澳洲文艺，我是主持人吴英。提到柴可夫斯基的古典芭蕾名剧《天鹅湖》，想必朋友们不会感到陌生。在《天鹅湖》舞剧当中，纯洁柔美的白天鹅、妩媚强势的黑天鹅，还有英俊帅气的王子，以及浪漫飘逸的天鹅群舞等形象呢，已经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这几天在墨尔本的朋友可以说是很有眼福，因为来自中国的上海芭蕾舞团呢，是带着他们豪华版的《天鹅湖》在墨尔本的 Regent Theatre， 也就是丽晶剧场登台献映，而且呢是连演五场。在演出之前，我专程采访了上海芭蕾舞团的团长辛丽丽，请她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上海芭蕾舞剧团的《天鹅湖》有什么独特之处。说到芭蕾舞剧《天鹅湖》，先让我们来聊一聊它的诞生。我们知道这部舞剧的音乐呢，是俄罗斯的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而且这也是柴可夫斯基所创作的第一部芭蕾舞剧。据说他是在1875年的时候，应一位朋友，也就是莫斯科剧院的经理的委托去写的。当时他来作曲的报酬是800卢布。柴可夫斯基接受了朋友的邀请，然后呢以德国作家的童话《天鹅湖》为蓝本，辛辛苦苦地写了大概8个月，写出的曲子我们都听到相当的优美动听。但是呢，这部舞剧却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炮而红，只是因为在首演的时候他遇到了平庸的编导，还有缺乏经验的乐队指挥，所以首演非常不成功。据说这件事当时对柴可夫斯基打击很大，气得他差点就不愿意再去写芭蕾音乐了。那幸好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改了主意，否则啊，我们就听不到柴可夫斯基所写的《胡桃夹子》还有《睡美人》了。我们中国有句老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那在《天鹅湖》首演16年之后，1895年的2月份，俄罗斯的编舞家马里乌斯·佩季帕还有列夫·伊万诺夫为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场推出了新版本的《天鹅湖》。在新编的《天鹅湖》当中，编导者充分地理解和运用了柴可夫斯基杰出的音乐语言，并且对剧情也进行了修改，还请到了著名的意大利芭蕾明星皮·莱纳尼扮演白天鹅和黑天鹅两个角色。这一次不管是舞剧动人的音乐，还是舞者细腻的感觉、轻盈的舞姿、完备的技巧，都深深地打动了观众。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天鹅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世界芭蕾舞台，在全球各地长演不衰，甚至成为芭蕾艺术的代表，被人们喜爱，被人们欣赏。那这次上海芭蕾舞团带来的《天鹅湖》呢，号称是豪华版。豪华二字从何说起？我就采访了团长辛丽丽，辛团长告诉我，
为什么说豪华版呢？它是有48个群舞，
一般的《天鹅湖》
大概有24个。
哦，
那么我们呢，导演呢是来于伦敦前英国国家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 Derek Dean， 他也是跟上海芭蕾舞团呢合作有16年了。在2016年呢，带着这个《天鹅湖》，我们在荷兰巡演了8个城市的26场。那么应该是有一定的市场的，就是那么我相信这不一样的也非常豪华的非常风格独特的一个天鹅湖呢，可能给我们墨尔本的观众带了一种不一样的天鹅湖。
哦，原来豪华二字是因为舞团的编导，还有呢主要是舞台上的48只美丽的天鹅。那我们知道《天鹅湖》其实讲述的是一个爱情的故事，说有一个公主被邪恶的魔王变成了天鹅，只有得到王子的真爱，她才能够破除魔咒。 那对于这个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呢，不同的舞团在把它搬上舞台之前，往往会进一步的改编，不管是编舞还是背景，总之啊，就是凸显他们的特色。戏剧大师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那上海芭蕾舞团眼中的天鹅湖是什么样的呢？他们的天鹅湖有什么样的特色？新丽丽团长告诉我。
那么我们这个音乐还是老柴的乔克斯基的音乐，但是我们的区别可能就是所有的舞段跟其他的版本不一样，特别是跟俄罗斯的版本更不一样。那么我想还是很壮观的，因为48个鹅同时出场的话还是非常好看，比较优雅这样。还有我们觉得区别就是每个团的艺术风格跟演员的表现有点不一样。
嗯，
比方说我们上海芭蕾舞团呢，可能就是更注重典雅优雅的，所以它的服装呢颜色呢比较棕色调一点，可能更
比较素雅。
对，比方说王子他第一场的可能有点偏蓝的啊，偏蓝灰的这种颜色。那么其他的宫廷呢也是有点灰调蓝调的这种，还有棕色，咖啡色啊，或者是驼色啊这样。那么我们的主要不一样还是在二四幕这样。
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些剧情，然后是什么样的这个？
那就是第二幕大家都知道，在天鹅湖办的，我们想象当中，因为这是一个也是个传说，一个神话嘛。我们天鹅湖那么多的鹅从水里跳起来了，就天鹅群鹅的出场有48个，然后第四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四小天鹅四大天鹅，我们二幕的是四小天鹅，其他的版本有三大天鹅，但是我们有四大天鹅，其他都是群鹅，当然还有白天鹅这样。第四幕也是一样的，
就是演员的阵容更大。
哎，当然我们的演员阵容也一个是群鹅更大了更多，但是我们的上海芭蕾舞团的首席明星像吴虎生啊，那么他在国际舞台上去了法国、英国、美国等等吧，很多的日本，他在美国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都是得金奖的。那么我们最年轻的一个也在提拔或者拔尖的演员戚冰雪，他只有20岁，那么这次也是扮演我们的白天鹅、黑天鹅、奥杰利亚、奥杰塔，这还是17岁进团，这3年，这还是很出色。然后还有呢，我们是邀请了我们的 guest 演员呢，就是墨尔本芭蕾舞团的一位女演员，跟吴虎生同时完成全剧的表演。
就是说，在这次在墨尔本方面，
在墨尔本
也有一位本地的演员加
盟。对，那么我们也加强了国际的联合、国际的交流，这样。
对于成立将近40年的上海芭蕾舞团来说，天鹅湖是他们跟国际交流还有传承古典芭蕾的重要作品。但是新丽丽团长也说啊，发展新的当代剧目，特别是创作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剧目，跟传承经典同样重要。那不久之前，中国的中央芭蕾舞团带着他们的舞剧《红色娘子军》来澳演出，结果呢，这部剧被一些人批评说充斥着暴力、仇恨还有政治的色彩，所以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是演出的本身呢，也受到了很大的关注。那我就问新团长说，为什么他们没有选择类似的有中国特色的芭蕾舞带到澳洲来？新团长就告诉我，
我刚说了，我们当然是要继承我们的经典古典的芭蕾舞剧，当然也要开创牌我们自己中国故事的芭蕾舞剧，而且带着这个芭蕾舞剧中国故事要传播到世界。所以我们的梁山伯祝英台、我们的白毛女、长恨歌等等，带着我们自己的作品来到世界各个舞台。那也是我们上海芭蕾舞团从1979年成立到现在，也是一直这么一路走来。然后我还记得我们雷雨啊，都是在新加坡啊、香港啊都等等演出过。所以我记得我1996年就是带着白毛女来到澳大利亚的，是我自己在台上表演的嘛。
如今转到幕后领导的新丽丽，她自己在若干年前也曾经是舞台上翩翩起舞的一只天鹅。 说起他的转型呢，辛丽丽告诉我，他从台前改到幕后，并不是仅仅靠舞步翩跹就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华丽的转身。那您看，您从当年舞台上的佼佼者转型成为幕后的筹划者，不管是先做这个艺术总监还是现在做团长，这个转型的过程想必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当年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您有机会从台前转到幕后呢？
也是因为也可能在芭蕾舞团工作时间也很久了，我觉得可能就是觉得我眼界比较高吧，可能度量比较大，然后还是能吃苦耐劳，比较坚持不懈的精神吧，就是这种，还是我觉得做一个领头羊吧，这三点非常重要，因为你眼界高会带领这个舞团艺术品质会高，你的度量大，你会团结一切往大的好的一个方向走，当然你一定要艰苦奋斗的，因为你要带领大家，我老觉得好像一到墨尔本下飞机，我觉得有一点五分钟当一分钟用，但是作为我们建设者吧，因为上海芭蕾舞团毕竟很年轻的一个舞团，要把它立为世界的知名的一个舞团，路很长很长，对我们来说任务很重，对我来说还有就是一定要把基础打好，不单是一个团队的培养，一个团队的建设，就是我们要往一个独特的一个艺术风格，这是你自己自由的，因为芭蕾舞世界芭蕾舞团太多了，还有个就是使命感，你一定要把中国的芭蕾怎样结合我们自己民族的精神，怎样做自己中国的故事，怎样做自己当代的作品，一种祖国风貌的一种人民百姓的生活状态，或者真善美的一种表现，所以任务很重，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压力啊，自己给自己的使命很大。
当然了，舞者的辛苦还有剧团的沉重责任感，主要是为了给观众带来更好的欣赏。那昨晚呢，我自己也已经去看了这一场上海芭蕾舞团的表演，真的是不同凡响，尤其是舞台上48只天鹅以整齐划一的节奏翩翩起舞，足尖轻点，裙摆浮动，真的是让我好像置身在天鹅湖畔，陶醉其中。而且啊，我还告诉大家，据说呢，不同版本的天鹅湖最有意思的区别就是他们在结尾的地方会有不一样。当年首演的天鹅湖版本呢，结尾是说王子被幻象所迷惑，结果就跟黑天鹅订婚了，知道真相以后他就受不了打击，结果跟奥杰塔也就是白天鹅公主双双投湖，是一个悲剧性的结果。那还有的版本呢，他们设计的是白天鹅和王子两个人跳崖殉情，还有呢是说白天鹅被一只猫头鹰叼走，一对有情人从此天人永隔。当然了，还有很多是我们观众所喜欢的大团圆结局。那上海芭蕾舞团的豪华版天鹅湖会怎样落幕呢？这里我先不剧透，欢迎各位在4月24号，也就是下周一之前自己去看去发现。而且我觉得这也给在维州以外喜欢芭蕾舞的朋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鼓励你们来墨尔本一游。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